尼采曾经说过，你可知睡着的可怕之处吗？那会令你全身发抖，因为地面会崩裂于脚下，而梦境才刚开始。从孩提时代到现在，我记不清自己做过多少梦了，总之我做过的梦非常多，其中有一些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总想弄清楚这些梦与自己有时候甚至是梦中出现的其他人跟他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存在。经过观察和交谈，我发现对梦感到兴趣的人还真是大有人在呀，只是对梦的研究还存在着手阶段的局限，方法上的差别以及研究角度的不同。对梦的解析仍然没有统一的结论，而且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的说，哦，我拿到了打开梦境那种神秘之门的万能钥匙。当我读了精神分析法的创始人奥地利著名医生兼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享誉世界的巨著《梦的解析》之后，更促使我自己站在更现实的角度上对梦做一些尝试性的研究。不言而喻，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法和他的梦的解析的出版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至于有人将这本书称作为是一本改变世界的书。以往对梦的研究和论述之作大多是站在医学或是心理学的角度写给学者们看的，每个人都做过梦，但是站在一个普通做梦人的角度写一本给普通做梦人看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换句话说呢，就是研究之作多，普及之作少。现在国内的图书市场上可以见到为数不多的释梦的书，大多是从国外著作翻译过来的，譬如说梦溪词典等书。但是当我充满兴趣地阅读了这些书后，发现这些和有关释梦的书都是采用所谓的符号释梦法，那就是套一个梦见什么什么呢，然后它就象征或是预兆什么什么的公式。这种符号释梦法可能是建立在一种统计的基础上的，但我不敢肯定了。编写者呢也说，其在科学与荒谬之间徘徊。很明显的，这种释梦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因为不同的人梦见同一样东西意义是不同的，有时候呢甚至毫无意义，只是一个梦罢了。而这一类的书对同一个符号梦见的同一件事物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令人呢无所适从。西梦词典的编者也说，做梦的读者如果企图对照词典做一些验证，最好当作茶余饭后的一桩消遣娱乐，万不可当真进入角色自寻烦恼或是自得其乐。由此可见呢，弗洛伊德等人的各种著作是深奥而不易懂的。符号释梦法极其简单明了，像查字典一样一查便知道结果，却又不尽科学。这样看来呢，编写一本普及性而且能够帮助读者分析梦的书实在是有必要。这就是我当初要写这本解梦书的宗旨。